五个系数，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对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今天呢是我们剩下的最后的四个钟头，我们靠主恩典，我们看能不能继续的交通这个哥罗西书。昨天我们刚好就是交通到刚才所读的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是整个哥罗西书的灵魂，可以说是最中心的两个圣经节，就这等于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解开了整本的哥罗西书。那现在我们继续以前，我想稍微的把整个，因为昨天我们是一节一节的读，所以我们好像看一棵一棵的树。那这样读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不容易看整个一片整个一片的丛林。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再继续往前看以前，那么我们呢稍微把那个整个的一片的丛林，就是对于哥罗西书呢，到底圣灵它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它那个思路是怎么慢慢演变下去的？我们希望能够有一点的概念，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讲就有相当的帮助。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哥罗西书呢，如果你真的把它，我们大概啊，我们就是就说整个它的思想，如果我们把它分段的话，很自然的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第一章讲的基督，那第二段呢是从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四节这一段就是讲到教会，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讲到众圣徒。所以这个大概如果你我们仔细来读的话，你就会发现是如此的。那么昨天呢我们一章一节一节读，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这个恐怕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哥罗西四章呢前面两章，那么的的确确讲到基督，讲到教会，我们在有的地方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它，一节一节来交通。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那么细了，因为到特别到第三章第四章以后我们不需要那么细，但是现在首先我们要把整个的架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说那关于昨天讲的基督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所以现在我们稍微的稍微交通一下怎么第二章呢是说的教会。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很明显是教会的光景，尤其是哥罗西教会的情形。那么圣灵是用哥罗西呢来做一个例子，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其实能发生在许多的教会里面。不过现在呢圣灵用哥罗西来做个例子，那么而且我们叫哥罗西里面的教训和或者说针对异端保罗所说的话，我们知道对于整个教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话。我们知道后来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个哥罗西的异端呢它不只是开花而且结果，那么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所以哥罗西实在是一卷非常非常重要的书。那么讲到教会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其实圣灵主要的保罗主要要讲的就是基督与教会，很清楚的。我当然哥罗西呢主要是讲基督是元首，那么以弗所呢主要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讲的头一个讲的身体。所以哥罗西呢他是把比重呢重量特别放在元首，那么以弗所书呢特别把他的重量放在身体。那么当然这里以弗所书也讲的元首，哥罗西也讲的身体，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比例是不同的。那么还有呢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不像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合一，也没有讲到教会的成长，那么我就是还有呢更其他的我们知道说并不像以弗所书那样啊。所以如果要讲到教会特别讲到基督的身体，那么最清楚的应该是以弗所书，但是恐怕很少有一卷书像哥罗西书一样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怎样是教会的元首。那么他是不只是做教会的元首，也为教会的缘故就做了万有的元首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哥罗西一开第一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只讲到看见基督的身位，也看到基督的工作。 那么从第二章以后呢，我们说过，首先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教会的光景，还有讲到潜在的危机。那么潜在的危机呢，就是说有人会用花言巧语就把他迷惑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主要是特别在哥罗西，是因为哥罗西异端的缘故。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怎么来对付异端。那我们普通呢，很明显的就是主要的就直接就针对异端，我们说我们要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但是呢，你看保罗怎么帮助的，因为保罗整个的负担还是重在基督与教会，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思想是一个很正面的思想。那么如果我们能把握住圣灵给我们正面的启示，那么那些消极的，那些错误的，很自然的就迎刃而解。所以这是保罗怎么对付这个，怎么对付这个哥罗西的异端。所以当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尤其你读第二章，你很清楚，你读到第一章，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那么我们普通都是这样说，讲到基督的丰盛，那么特别是在第一章讲得很清楚，然后到第二章呢，最重要就是讲怎么样能够能够反衬出异端的错误来。所以很多人那个整个的或者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很自然的他眼睛或者他的心思想就注意到这些异端。那但是不要忘记，在圣灵的安排底下，那么不错，这里面你读到背景的时候是有这些异端在背后，如果你要明白它的话，的确跟这个有关系的。但主要的就是说圣灵一直导引我们有一个很正面的思想。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保罗是怎么写的，然后保罗最后怎么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正面的问题来了。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我们稍微把就是第二章就是讲的教会这一段大概这个思路是怎么往前的，我们稍微交通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细细的再往前看。那么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那就给我们看到解决之道是什么，到底今天怎么样来解决当教会那么落到有这些异端的搅扰的时候，那么而且教会有个潜在的危机，就是会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还是那个正面的启示起的作用。正面的启示呢，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说会叫哥罗西的圣徒他们知道怎样的能够循规蹈矩，就怎样的能够在阵前摆阵，而且怎样的能够信心坚固。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从第六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第五节，那你就会发现在拯救的那条路上有三个很重要的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因为这里面很明显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你看见不管你怎么说，圣灵一勾就把它勾到这个正面来了。所以这里有哪三个重点，我先把它说一下，那等一等我们交通的就比较容易了。第一呢，就是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我们昨天说过，在原文不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耶稣当尊他而行，不是，原文是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这个而且是这基督，这样的一位基督。然后下面讲的基督的时候才说的主耶稣，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主耶稣就当尊他而行。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今天那个拯救的路在哪里，拯救路第一我们必须接受基督。那么当你接受基督以后呢，下面很自然的我们能够在他里面而行，而且能够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然后信心坚固。所以很清楚的，这里不只给我们看你接受基督，也给我们看你住在基督里。所以这是第一个思想，就是说今天如果这是最正面的，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那么主的话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么我们应当住在葡萄树上，我们应当住在基督里面，然后向下扎根，能够向上生长，然后根据所生长的和长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们就能够叫教会叫做建造，然后我们信心能够得到坚固。所以呢，这是很清楚的这个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跟第三点呢，你会注意到这个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他用的那个笔法你就看得很清楚。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是一段，从十六节呢到第三章第四节是另外的一段，这是两个思想，我们很重要的两个思想。那么如果你读到第一段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那么这个你看保罗是说你们要谨慎，否则的话你们可能会被掳去。那么但是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当你谨慎的时候，当然你要讲负面的东西，有人呢用他的理学还有虚空的妄言，还有呢照着人的遗传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那么这个是负面的。但正面的是什么呢，正面的这里说照着基督。所以不要忘记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十五节那个中心的思想是照着基督，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把这一点抓住了，你就知道说你只要照着基督，你就不会跟随人的遗传世上的小学，你也自然不会被人的理学掳去和虚空的妄言掳去。所以第一是接受基督，第二呢是照着基督，那么这个整个的思想就是从那里推演出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一直读下去，一直读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你看那个思想从来没有离开照着基督这几个字。所以这是正面的，你看见吗？那么人间的遗传呢、什么小说，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不是琢磨很多，他提了一下。那么哥罗西的人很清楚，但是呢我们这些人是因为像 Lightfoot 这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帮我们读出来的，从哥罗西书里面他们读出来，而且会针对这个当时的背景，所以呢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哥罗西的异端。但严格说来，你仔细来看，保罗点一下就完，到此为止，他没有深入的。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就是深入了，你也不能解决问题。但要紧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能照着基督，问题就解决了，下面整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解决这个就是解决教会危机，就是教会有可能被花言巧语掳去。第一是接受基督，那当然接着就是住在基督里。然后第二呢是照着基督。那第三呢，你看很有意思啊，第十六节，所以你们所以不那第十对不起，我们那我们从十八节读起好了。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对不起，最前面还有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然后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那么你看呢、这个都是负面，都是负面的。然后下面说不持定元首，这个不持定元首和前面不照着基督是一样的。你看前面说他们不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呢讲的负面的时候讲的不照着基督，那么正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照着基督。那么这里也是这样，不可以让人在饮食上的或者是这些安息日来论断你们，也不可以让人这个因着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就夺去了你们奖赏。然后呢这等人他们是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所以我们的这一段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他们不持定元首，是反过来说这里一个重点是什么，持定元首。所以很清楚了什么叫做持定元首，你从二十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第五节。怎么样能够持定元首呢？那么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到这个二十三节就是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了。然后呢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那弟兄姊妹，你看一面是同死与基督同死的一面，另一面与主一同复活的一面。那么不要忘记，我们如果真的持定元首的话，那么所有这个异端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如果你把它整个再整理一下的话，那就是说当教会遇见异端的难处的时候，三个点我们要记住，牢记三个。第一个要接受基督，第二呢是照着基督，第三呢是持定元首。那么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就照着这个思路，我们再稍微仔细的和弟兄们解释。那么然后到第五节以后，那么很清楚就是众圣徒。那不要忘记啊，这个基督与教会是分不开的，教会与众圣徒是分不开的。基督是元首，教会是身体。但是呢，讲到众圣徒的时候，那不是说他是散，不是说他是一盘的散沙，不是。讲到众圣徒的时候，那就是说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肢体。那我们怎样互相做肢体？那么这个很自然的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第三章第五节，一直到最后那个整个的思想。所以我想，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读了哥罗西书后，我们应该对哥罗西讲什么？很当然，哥罗西最重要的第一章讲的基督啊，那么特别讲的基督怎样做元首，然后讲的教会，然后最后呢讲到众圣徒。那讲到教会，教会是有难处的，因为它在地上，所以很清楚。你如果读了第二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身体就在地上。那么怎么办呢？就是今天在地上遇见这些难处怎么办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第十九节，第二章十九节所说的，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你看，全身指着基督的身体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了，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宇宙人，不错，他的头在天上，但是他的身体呢还是在地上。那因着在地上，所以在以弗所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才有中间隔断的墙啊。那么也因着在地上，所以你看见犹太人能够影响他，然后这个哲学家也能够影响他。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教会仍旧在地上，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所以教会你看见常常一些花言巧语就把教会、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所以不要忘记啊，讲到哥罗西的教会，基督是元首，但是讲到哥罗西的教会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他是的的确确在彰显在地上的一个聚会。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到底拯救的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就是接受基督，叫做基督，然后呢持定元首。你看好了，今天许多人讲教会，许多人也说我们是教会，许多人有人说我们是贴的贴飞。那么弟兄姊妹，你拿这三点你就可以知道到底他是还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听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你闻闻那个味道，你就已经不对了。你慢慢你就知道说，你慢慢你知道这个弟兄到底认不认识教会。你认不认识教会，你只要从他谈吐里面就可以看得出他到底有没有持定元首，到底有没有照着基督。你若不照着基督，你一定照着人的遗传，迟早有一天我们跟随人的遗传。我们为什么这样波饼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前面弟兄这样做，然后我们的这个父老们这样做的。那么父老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从前就这样做的啊。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不知不觉的就跟从了人间的遗传。那么如果真的主恩待我们的话，不要忘记，只有照着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免去这些难处。否则的话，弟兄们，我再说，今天教会是许多历史是重演，许多在十九世纪在英国的悲剧，我们没有想到在印度重演了，我们没有想到在中国也重演了，我没有想到在远东，在每一个地方都重演了。那么弟兄姊妹，回过头去看到底它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这三点所给我们看见的。好，那么讲到照着基督的时候，我们昨天因为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我们从第八节呢一直解释到第十节，一直解释到十节。那么不要忘记，因为这一段是讲教会，所以一定要讲主观的。因为你在第一章呢，因为讲到基督的时候是客观的，所以你看讲到基督的身位啊，讲到最后的时候是十九节，就是第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就完了。你看见这句 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如果你要寻宝的话，如果你要知道宇宙的奥秘在哪里的话，我们知道说都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里面居住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因为讲到基督，讲的元首。但是讲的教会的就不同，讲的教会不要忘记，这一定和我们主观的经历发生关系。所以呢，这里不能只有一节，这必须有两节才可以。就是不光是神格，一切神格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么不要忘记，这是把第一章里面十九节的话再重复一遍。而且第一章呢，那个父是点点点，这是我们根据上下文然后才拆出来的。而现在你不需要拆，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这个丰盛乃是神格里面的丰盛。讲的，而且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只有这么一次，所以这个所谓的神格乃是指作父神、子神、灵神里面所有的丰盛。那本来是宇宙是奥秘，因为神就是奥秘，连三而一的神都是奥秘。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神本性就是神格里面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不要忘记啊，弟兄姊妹，特别当你讲到这个，为什么讲的有形有体呢？因为道成了肉身。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丰盛具体化了，丰盛慢慢慢慢我们能明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不可测不透的奥秘，不是，这个乃是给我们看已经解开的奥秘。所以在这里不只是讲到居住，而讲到有形有体的居住。那么弟兄姊妹，意思就是约翰说，他说生命之道，我们从起初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看见过，是亲耳听见过，也是亲手摸过的。为什么？你怎么能摸？你怎么能看？你怎么能听？因为道成了肉身。主耶稣走在地上的时候，就借着玛利亚说给他的身体，他说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好，那么这个是道成肉身。那么感谢主，今天因着福音的缘故，这些都不再抽象了。所以现在所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一切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更重要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丰盛，如果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么他们说你们就值得教会说的，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基督的丰盛原来是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离开基督的身体。今天你不能，今天你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圈起来了。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圈，你觉得你已经满了，你觉得已经够了，你觉得已经丰富了，这就像当初在这个英国所发生的故事一样。结果呢，你看你一定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你一定读这个史伯克的书，他们说这个你还要读这种书吗？我们有什么丰富是别人没？别人有什么丰富是我们没有的？我们的学生都是别人的老师，我们的厨子出去不知道帮助多少人。你看这是老底家，你看这是骄傲，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你很清楚的，当神把那个祝福，圣灵把那个祝福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透过2000年积蓄那么多的丰富，弟兄姊妹，结果就流不到你身上来，因为你已经够了，已经满了。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什么时候你够了，你说我够了，那你就是这么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感谢主。你看见神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借着一些神的仆人，他们是向着整个基督的身体敞开的。所以你看见当这个所有逼迫攻击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弟兄们是骑在这个属灵伟人的肩膀上，他们从来没有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的。讲的国度，你看我们的弟兄没有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讲教会没有说我们第一次看见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一切哪一样东西不是承受来的？所以等到真的仇敌攻击的时候，你看见你是在这个基督身体的保护伞底下，你从来没有把头探出来，没有。但另外一方面，靠着主的恩典，因为你吸取了所有的丰富，然后你更能往前进一点。像属灵人就是一本很稀奇的一本书，你看当我们的弟兄写的时候就25岁，那现在如果你真的找的类似这样的书的话，你在图书馆找不到的。 但是不弟兄姊妹，怎么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不止25岁了，有的人已经两个25岁了。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你看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弟兄能够把这些向他们开启呢？那么我们说一个25岁年轻人他能够懂得什么？他在病床上多半的时间在生病，那么他能懂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读这个这守灵园的时候，你看那个丰富，有一部分是丁路易师母的丰富，有一部分是开西特会的丰富，很稀奇。所以如果有的人真的要说这个守灵园到底讲什么的话，那么你就要问说开西的这个开西聚会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你只要看看当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今天讲什么，我们今天讲这个罗马书，那为什么你就能够把罗马书读得那么透，而且正常基督生活为什么帮助了许多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秘诀在哪里啊。所以等到第二次这个古里受训，因为很紧张，所以这个大概没有两个礼拜以后就到了山下去，然后就一般年轻人留在下面，然后你就带着这些年轻人，他们读就在那读罗马书啊。那读罗马书的时候他怎么读呢？那么你一定自己还有一些同工们懂得英文的人，每一个人就拿那个时候最就拿那个时候很重要，就是因为关于这个罗马书有许多最好最好的书，那你一定自己手里拿了两本，一个是达比的，另外一个是 Beach 的，那么还有比方说余春华弟兄就一本，然后汪小姐另外的一本，那么弟兄真的很稀奇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从这个教从那个从这个所领受的，然后每一个做工的人，这些工人为着帮助不懂的英文的人，然后就解释给他们听，然后你比如说你们回去还要好好读，你们不能光是把事实读出来，不只把思想读出来，你们还要把灵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你利用那个正常基督生活能够这样的就供应出去。那么许多时候你在神学院里面，你只要讲罗马书，很多人就睡着了。那么但是为什么今天一个最浅的，一个种田的弟兄，一个做裁缝的能够懂，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就在你利用被关起来第二年，在印度，那么就悄悄的就叫这本书出来了，然后叫全世界神的儿女能够得到帮助。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25岁，当初25岁的尼迪兄，后来或者说主持在用他到了外国，到了这个欧洲的时候，他把信息供应出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然主实在是给尼迪兄有许多的启示，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基督的身体，你就所得着的丰富其实是整个基督身体的丰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骄傲的，你今天只能够高举基督，你不能高举任何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什么，这就是教会在他里面也得着了丰盛。那昨天呢我讲了那本书，忘记提那个名字，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问我到底是哪一本书，我想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说过了，你看啊，你如果今天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圣经中的植物，那么今天不需要我们再去读了，我们这从前在纽约就有一个弟兄，他在纽约的植物园里面，你如果今天到纽约也是这样，他就把圣经里面许多的这个植物就通通就种在纽约，就在纽约的植物园呢。那么后来呢，因为他这个爱主的基督徒嘛，然后神就升他一直到那个到好像做到了博物馆做到了就那个整个的负责的馆长一样。那么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把圣经所有的植物通通写通通放进来，然后呢不止圣经里面的经节都告诉你，然后就告诉你说这种的像无花果树，为什么主耶稣看见那无花果树没有果子，结果就咒诅它，因为还没有收成的时候。那么你去读那本书的时候，你看看他是一个学者，他真的明白圣经，他也真的明白这些植物，然后把这个植物的性质就告诉我们。你看见以后就是这么大本一书，就这么厚的一本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当你一定讲说有人读植物，有人读矿物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你如果到你一定的图书馆去找一找的话，你看见那个丰富什么丰富，那个丰富就是基督身体的丰富。 那么然后我不要忘记讲到四福音，那么弟兄毫无疑问你讲的主耶稣一生最好的一本书，那当然是坎伯摩根的那个基督一生的关键时期，那个是这个坎伯摩根40岁的时候读给他这本书。那么你如果读四福音，很少有人读四福音像坎伯摩根读的那么好的。所以当你就讲比较四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很多人都比较了四福音。那么当然你如果真的读下，你如果真的每一样都读过，然后你就发现你都看过以后，你发现最后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经，就是新约道理的进步。我们本来还不知道这本书有多了不起，一直等到那些会读圣经像坎伯摩根，比方像 Bishop Moore， 就是摩尔主教，他怎么说的？摩尔主教就是开西聚会最有名的那位弟兄，他说那个是个大师级的书。那么还有呢，这个我们 H. Pearson 这些有名会读圣经，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是那个世纪是最伟大的书里面的一本的书。那么我还记得当我们后来因为这本书是在台湾印的嘛，后来我们就给了这个Lance Lambert 给我们看，他说稀奇，他从来没觉得这本书是这么好的一本书。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尼都的图书馆里面有一本书就叫做新约道理的进步。那这作者是谁呢？这种作者叫做 Thomas Bernard。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知道你因为这本书我们讲过了，那个时候一定你的那个时候凡是被牛津大学请去的那不是普通的，而且这本书你不要忘记，它不是它这个很有深度，里面还有东西的。所以你看有的人如果能够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神启示他话语道理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次序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把整本的新约一直到整本的新约就整个提纲挈领里面就提起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给教会的丰富。那么如果你们在座有的人呢这不会读英文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台南，我们整个的聚会就是讲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用15个钟头讲这个东西。那么为着这个帮助弟兄们，所以我们稍微扩大一点，我们就讲圣经道理进步，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那么一共是15个钟头。那么我们呢现在已经把它录音了，所以我们将来会放在网上。而且呢台南的就是活道的弟兄们，他们就把里面就是刚才说这本书的摘要就最精华的地方他们已经翻成中文了。那么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将来有弟兄们他们有负担起来翻这样的书。那么所以这就是你还记得吗？等到曾经有一段我们知道有一度这个所有的西教是要从哪里撤退，要从这个中国撤退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内地会的弟兄们就去和尼弟兄有交通，那么最后呢他们就把财产各方面统统放在一起，然后弟兄们在一起聚会。那么这个就是有一度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然后呢这些传教士就问你弟兄，他说请你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再回来的话我们要做什么。那尼弟兄他说，你们如果再回来，你们不需要差遣这个传教士，你们不需要再差遣传教士来了。因为他说我的感觉在那个时候就是等着将来的大概整个的福音已经传遍了。那如果大家看见今天主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你的确能相信说不知道这个主怎么做的，你看见福音能传到每一个角落。所以你一定说不要送传道人来，不要送传福音的人来，你们倒是要送一些教师来。那么希望这些教师呢能够帮助我们把一些很重要的书能够把它翻成中文。那不要忘记重要的书里面有一本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叫做新约道理的进步。那你真的读到，那你真的读了这本书以后，你才知道说哦，我们的圣经实在差得很远，为什么这些我就是看不出来，这个光为什么我们就是没有呢？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才能明白圣经。今天我们能明白圣经，今天我们能得到启蒙，感谢主，因为教会是在他里面就得了丰盛。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要为着来感谢主，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 走这条道路，我们能够走，我们能这个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走里面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今天教会也能有路，能够为主做见证。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叫我们骄傲的，这个乃是给我们看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那么这些光我们怎么能看得见呢？那就是因为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许许多的故事，做了许许多的实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我们可以从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得到教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免去许多的错误。你看看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如果我们错的话，我们没有第二个辈子，只有一辈子，等到你再回头的时候已经是百年生。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说我错了，你错了已经来不及，你错了年限已经被你带得很远很远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都看见整个教会历史圣灵是怎么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免去许许多的难处。我们能为教会为着主的下一代，如果就迟延的话，能给他们找到一条很正确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孤单，今天你不要觉得了不起，没有什么是了不起，没有一样东西我们不是零售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太少了，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我们就以为我们很丰富了。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当他看见基督的丰富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你如果真的看见基督的丰富的话，那你就知道说，今天我拿这个水罐，我最多只能一个水罐的水，但是呢，整个太平洋的水根本装不满的。我恨这个器皿太小了啊！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器皿是太小，但是主给我们个大的器皿，给我们个更满的生命，就是基督的圣经。所以只要弟兄姊妹，你不自己把枪搁起来，你只要不要把自己堵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你把不是你得着海洋的水，是整个海洋的水在做你。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蒙福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教会就说蒙的祝福乃是两千年来，想想看，两千年来许许多多的丰富就流到了我们的身上。那当教会丰富的时候，你不要怕人会跑掉，只要这里有主的同在，你不要怕人会跑掉。现在很多人说现在不行了，年轻人通通跑到 Mega Church 去，他们的音乐各方面都很兴奋。弟兄姊妹，难道说主的吸引赶不上世界的吸引吗？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两千年来主不知道吸引了多少爱他的人，所以让世界继续的猖狂，让世界继续的下去，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够摇动那些真的爱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说在他里面有何等的丰盛，那么感谢主，你一面你觉得人生太短，一面觉得我们器皿太小，但是呢另一面你反而能够谦卑，你能够向所有神的儿女打开。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这个就讲到我们的主观，就是说教会应该是丰富的，因为什么呢？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里面。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呢稍微带一下，保罗呢稍微的顺便带上一笔，就带上一笔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这一节了，就是说就是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许多时候你若读下去，你觉得这句话是多余的，好像多余的，但是其实没有多余。因为你知道啊，当这个所谓这个哥罗西的异端呢，不是讲到那个执政掌权那个天使吗？最高级的天使，然后次等的天使，或者你叫一阳也可以，你叫灵芝也可以，你叫的天使也可以。那么那些呢，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有的执政的掌权的，是他们的领会啊。但是根据圣经呢，天使里面是有执政掌权，没有问题。你读但以理书就很清楚嘛。你看见这个不是以色列的军，以色列军就是说那个特别在这特别你知道有些天使他的范围就是以色列的范围，结果你记不记得他们要这个要这个奉命要到但以理里面来，结果他不能来，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拦阻他。那个拦阻他是什么呢？拦阻他就是波斯的魔军。那么等到波斯魔军完了以后呢，还有这个希腊的魔军。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界的确确不像我们所想那么简单。 这个属灵界天使里面是有执政的掌权的，但是并不是像异端所说的什么这个是一个灵职，另外一个更次的灵职，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正面的切进来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他就是指的基督来说，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就是这些所有的天使，你看见他是他们的元首。那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既然他们元首，那身体跟元首是最近的，身体跟元首中间没有再有任何的间隔。那我们是因为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得了丰盛。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离开元首是最近的，我们与元首中间是没有间隔的。所以你为什么我们眼睛要注意天使，为什么要敬拜天使，为什么要注意一个高等的次等呢？不需要，这些根本都不需要了，你看见吗？那么就算是他们天使，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一点都不比天使，我们一点都不比天使差任何，我们是比天使小一点没有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所蒙的恩典常常是天使不知道的。今天主耶稣的宝血，今天宝血的故事我们懂得，但是天使不懂得。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何必需要异端，这根本是多余的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说我们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这句话好像括弧一样，看见吗？就是你前面讲了半天，那个好像括弧，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些肢体是直接连于元首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与主能够近到这么多近，那么现在我们哪里需要这些哲学呢？根本是不需要的。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照着基督。你如果照着基督的话，你不需要照着人的遗传了，你就不要照着他的理哲学了，你也不要照着这个虚空的妄言了，我们照着基督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个基督乃是丰盛的基督，丰满的基督。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这里在基督里有多丰富，而且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明白那个丰盛有多丰盛的话，那我们要说这些都所有的，这个关系你心动都不会动。所以下面你从11节开始一直到16-15节，就给我们看见了，稍微给我们看见你在他里面所得的丰盛是怎样的丰盛，就稍微点一点就是了，稍微点一点。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你讲的丰盛的时候一定讲的迦南美地，对不对？因为你若比以弗所说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就是迦南美地所代表，那个就是预表，那就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迦南美地我们知道是迦南美地是代表什么？代表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那你定进到了迦南，你就什么？就享受迦南所有的土，所有的祝福，是不是？但是很有意思，当以色列一进迦南第一件事做什么？等到他们到吉甲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受隔离，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是兵家大忌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进迦南，敌人就知道你是来抢他的，你来抢他的地盘，所以这个丰盛一定会送到什么？一定会送到这个敌人的手中。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以色列南兵通通行隔离的话，那么当他们最痛苦的时候，如果敌人突袭一下怎么办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吉甲所做的事情是在敌人面前做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如果他们要享受所有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如果他真的要经历在他里面所有的丰盛的话，那约书亚已经神已经这个神已经借助摩西亚约书亚已经告诉他们了，凡你们脚掌所踏过的地方通通要赐给你。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今天在你还没有踩在那块土地上以前，你的敌人已经踩在那块土地上。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没有征战就没有丰盛。如果你要经历在迦，你如果要经历在迦南里面所有的丰富的话，你需要有属灵征战才可以。那么好了，讲到属灵征战，第一件事情你应该保持精力旺盛，应该要保持士气高昂。大家都知道，要打胜仗，一定尤其现在没有多久，你要打什么？你要把耶利哥城打下来。但是你看圣灵做的是很稀奇， 神借助约书亚的带领，借助约书亚带领是什么？就在敌人的面前，你看见吗？他们就受了隔离。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讲到这个丰盛，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你看见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那十字架在我们上做了工作，对付了我们的肉体，除去了我们的肉体，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所以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要经历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你看见十字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机甲的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让肉体从我们身上脱落。那么这个工作什么？这个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你看你讲到在他里面得的丰盛，那第一件事情是隔离，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受洗，一同埋葬，然后也与他一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讲的受浸的时候不要忘记，其实受浸的严格说来，许多时候我们讲受浸是过红海，这个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受浸也是过约旦河。严格说来，以色列人经过了两道水，一个是受浸，是脱这个约旦红海，是叫世界丢在后面，埃及丢在后面。但是呢，当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迦南美地，所有那流奶于蜜之地，乃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都摆在他们的前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跟这个什么跟非利士人不同。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他们都是从出发，都是从埃及出发，他们最后他们的终点是哪里？他们的终点通通是迦南，但是他们的起点跟终点一样，但有一点不一样的，他们的过程不同。你看见这个所有非利士人沿着沿海的大道长驱直入，一下子就进到迦南了。但以色列人呢，要经过两道的水。第一道的水解决了世界，第二道水解决了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真正讲到受浸的时候，你看你一幅图画，那个红海的图画是很好的图画，但是这只是一半。如果你只看见红海的话，那受浸的意义是什么？受浸的意义就是对世界告别。所以有的人这个受浸，就有的人请朋友们来参观他的受浸，就看见浸池上面有四个大字与世长辞。啊，不错啊，现在我们与世界分别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消极，这是说现在红海永远远远就在背后，但是还有一道水，那一道水就是约旦河。那约旦河你看见你的自己就在背后，那么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看见整个迦南的丰富就在你的前面。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他一定要在约旦河受浸。为什么他告诉谁啊？告诉这个什么？告诉与施洗约翰说：“我刚进主般的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你看天就开了。那不要忘记，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的希腊名字叫耶稣。但如果你把耶稣这个希腊文把它分成旧约的话，希伯来文的话，那就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耶稣、耶稣、约书亚根本是一个字，同样的一个名字，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所以你如果把约书亚把它翻成希腊文叫做耶稣，你把耶稣翻成希伯来文那叫约书亚。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什么意思？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在1500年前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约书亚从约旦河上来，然后以色列人通通从约旦河上来，他们就进到了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那真的约书亚来了，主耶稣是真的约书亚。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我们这些他要我所有他所拯救的人都要从约旦河上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享受基督那个丰盛，那个吃不透的丰富。所以不只讲的隔离，也讲的受浸，你们受浸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埋葬的是世界，埋葬的是我自己，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起来的时候乃是复活的境地。 复活的境地不是指着迦南，不是指着旷野所说的，复活的境地乃是指着流奶与蜜之地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很清楚的讲到在他里面要得了丰盛，那么这两幅图画很清晰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好了，现在如果我们从约旦河上来，现在如果我们真的进到迦南美地享受所有的丰富，那我们得什么好处？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三个好处。那第一个好处呢，就是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肉就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弟兄姊妹，第一个好处，你记得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感谢主，我们本来就是罪人，现在呢我们蒙了恩典，所以我们乃是蒙恩的罪人。好，那么第二个好处是什么？第二个福音的好处是什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里的字句啊，有的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这里有个背景，这个字句就好像古时候啊，如果我借了你多少钱以后，我要写个借据。那么如果有人拿了借据以后呢，到时候你知道到一个时候，如果你钱不还的话，可以根据借据可以向你讨的，就是你到时候一定要还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在神面前都给了神的借据，我们说，我就像那个，就像是我们都签了字，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那些以色列人所说，凡神所命令的，我都要遵守。所以弟兄姊妹，对于律法来讲，我们许多时候都签了字。那签了字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可以向我们索讨的，很清楚的，因为是你自己签了字了嘛。但是感谢主，你知道主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事呢？他把这个借据啊，就拿去，这是有碍于我们的借据，就把它撤去，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换一句话，有人已经替我们的债还清了，那个替我们还清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律例，这个是图在律例上所写的，你看见吗？你要这样做，不可摸，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不可那样。那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又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律例，那个律法所有上面所写的那个字句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所以为什么被这些异端裸去呢？为什么被这个世上的小子裸去呢？为什么我们要碰那些不可摸不可尝，我们仍旧在律法的捆绑底下呢？为什么受这些捆这个规条的拘泥呢？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你看见主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先是罪得赦免，然后弟兄姊妹，主把我们放在恩典之下，所以今天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再捆绑我们。那第三，他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裸来，那这是指说，你记得主升天的时候，主一面升天，你记不记得他就掳掠了他的仇敌？所以一路上他升到至高，那就是说他就把这些通通裸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得胜，然后最后呢，不要忘记当他升天的时候就把他们裸来了，然后明显的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么什么叫做这个明显的给众人看呢？原来这个背后有个罗马的背景的，如果大家去过罗马你就知道，你知道罗马地方有好几个凯旋门，那么其中有个提多的凯旋门，大家还记得吗？提多的凯旋门，那个凯旋门就是因为提多在主后70年不是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吗？然后他就把大概10万的年轻人，犹太的年轻人，他就裸到这个罗马去，然后呢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你看有个凯旋的门，那么然后呢从那个地方出发，那么提多呢他前面一定拿个地图，那个地图上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以色列的这个地图，那么还有就是他就那么那不止还有其他的，然后呢这个所有的将军呢他们通通是在最前面，那么然后呢那些俘虏呢就在最后面，俘虏就在最后面，那么中间呢就是撒香的人，撒香的妇女， 那么你想想看呢，等到这个就是所谓这个游行队伍，那大家如果去过罗马你都知道，这个罗马有叫做七山之城，那么有一个山叫做 Capitolino 这个中文你叫 Capitol Hill， 这个 Capitol 就是这个美国国会山庄，我们知道这个词呢就是从那里来的。那么这个罗马一共有七山之城，那么那个其实呢我们不知，我们要记得就是每次游行的时候啊，他们最后一定要那个上面有个丢失的庙，就是丢失的庙，然后罗马他们呢就他们最后一定要到那里献祭的，把他们所有的成果就献给他们的假神，来献给他们的偶像。但是呢从凯旋门一直到那一座山，那么慢慢就走上去，那么那有一条道，有一条这个路到现在还在，如果大家到罗马废墟去看那条路，干嘛那条路还在，就当时游行那条路还在。那保罗就是用这个背景，就是说把他们裸来明显的给众人看，就是说让他当众游行，然后就代表一个凯旋的游行。那么所以这就是保罗说基督率领我们夸胜，不是吗？你还记不记得他讲的那一段话，那么基督率领我们夸胜，结果呢特别讲到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为什么讲馨香之气呢？那就是那个妇人这个妇女们他们要在这个士兵跟这个俘虏的中间，他们要一同游行，然后他们就撒香，这个香一撒出去以后，你就知道那个将士们呢一闻到那个香，他们知道他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那么那个俘虏一闻到那个香，他们知道他们日子指日可数了，他们知道已经没有多少天的日子。所以对这等人来讲是生命，对那等人来讲是死亡。所以保罗用这个来讲那个福音的执事，这样的执事，那个执事这个他乃是他好像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这个妇女散播那个基督的香气一样。所以这个是保罗，你看保罗常常用罗马的背景来形容给我们看。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夸胜，在战场上是得胜，但是呢等到游行的时候是夸胜。那我们是怎么夸胜的？我们是仗着十字架夸胜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不只是得胜的生活，有的弟兄们，有一个姊妹做见证说，他说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发脾气了。那弟兄姊妹很险啊，这种胜叫做险胜，好像打篮球啊，哎，这最后一秒钟忽然进了一个球一样。那弟兄姊妹，基督得胜都是这么得胜呢？不是的，基督得胜都是得胜有余的。而且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是仗着十字架夸胜的。想想看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那个就是这个黑暗中掌权的嘛。但是你看看我们主的十字架得胜，而且呢现在我们能够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日子不光是得胜的日子，基督的日子更是夸胜的日子。这叫什么？这叫做得胜有余。这叫做什么？这个就是叫做丰盛。所以你还记得吗？为什么这个以斯帖啊，你记不记得这个那个，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哈曼的那个出去那个律法，就是12月13号那一天，所有的以色列人通通要被，所有犹太人都在牵连。结果呢摩底改的律出去以后，那天他可以起来自卫。然后呢我们叫以斯帖呢就求王说是在这个京城好不好再有一天。那为什么再有一天？他们明明13号已经得胜了，为什么还要再有一天呢？因为13号14号那一天呢，他们是把哈曼的十个儿子，你知道吗？他们胜过哈曼的十个儿子，哈曼代表肉体，哈曼的十个儿子代表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么弟兄姊妹，你已经都胜过了，你为什么还有14号？为什么13完了为什么还有 14？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一天呢大家看见说，不只是哈曼曾经被挂在木架上，木架就是十字架了，那现在呢这个十个儿子像烤肉一样，一个一个像肉串一样，十个儿子每一个儿子名字都记下来的，然后他们都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看见整个一串一串的这些他们的儿子最后都在木架上的时候，那请记得14号那一天不是得胜，14号那天是夸胜。所以永远是得胜有余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日子每天都应该是夸胜的日子。
你就知道说感谢主，今天呢不是显圣，乃是得胜。人要我们一张脸，我们可以给他第二张脸；人要我们走第二一里路，我们可以走两里路；要一件衣服，可以给我两件衣服。什么意思？有的多着。弟兄姊妹，敌人觉得要我一张脸很高兴了，回去高兴的不得了，这个人终于被我修理了，他没有意思要你另外一张脸。是谁叫你转过来的？是我们的主叫我们转过来的。所以你不转过第二个脸，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你对得起他了，你已经给他了嘛。但是你为什么不快乐？你为什么没有喜乐？你为什么里面觉得难过？弟兄姊妹，因为你没有顺服里面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得胜有余。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不只是福杯，而且福杯满溢，这总是满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满的生命是什么？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哥罗西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基督的生命，生命树那个生命，很清楚的那个生命是什么？是满出来的生命。好了，所以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叫做照做基督，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能夸神，如果我们罪得的赦免，如果今天自己已经撤去，而且我们也，你看你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现在很清楚的，当我们从约旦河起来，当我们把自己站在死地，结果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复活的时候，那么现在应该整个迦南的美地都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就能享受迦南地所有的好处。这是什么？这是照着基督。那如果你用旧约的话，约书亚的话，约书亚记的话，那就是照着迦南美地。神把应许美地给了谁呢？给了以色列人。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那这一部分呢，就是第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那这是规条，你看见没有？所以很清楚的，在饮食上可以吃什么，可以喝什么。其实如果你读旧约的话，旧约对吃的东西有规、有限、有讲究。旧约很少讲的喝的东西，犹太人多半都是喝葡萄酒的，只有那些这个什么拿西尔人，他们是自愿自动不喝酒的。所以实在说来呀，你就知道在旧约呀，这个吃是有的。你想吃的话，你就如果读利未记，叫这个可以分题不分题啊，什么造绝不什么这些东西，接近不接近，你叫这个是有讲究的。但是呢，这里加上饮食，所以不光是 eating， 还有 drinking， 就是不光是吃，而且还有 in。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呢，这个比当初的耶路撒冷比那个严格多了。这个不是法利赛人的规矩。这个很明显的是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说过，这里的背景不是法利赛人，这里背景是爱色尼人。他们一面还是守旧约的律法，但另一方面不要忘记，他们呢，他们慢慢的就从希腊这些里面又加上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这爱色尼人也是禁欲主义，他根本也是他们一生都是，他们是就是，所以他们也不娶也不嫁。那么然后呢，节期或者月数或者安息都不可以让人来论断你。所以弟兄姊妹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不要受这些规条，所以现在你看这就是规条嘛，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然后呢，所以那么然后现在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不要忘记，所以现在很清楚，你不要照着影儿，你要照着那个形体，要照着基督。很明显的，为什么照着基督呢？因为粮食是预表基督的，那就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我们的主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那以色列人这节期，为什么以色列人每年要去过节呢？那么弟兄姊妹，过节就是在神的面前你能够欢乐。那么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每年有三次在神面前欢乐，但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每一天都是节期，每一天都叫我们欢喜。所以保罗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还有月数是指着每个月太阳月亮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要守这些守日子的话，那么你看见这他们很自然就落到规条里面了。那么安息日就怎么知道？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他们不守安息日？ 就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什么呢？安息日不过是影儿，形体却是基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主里面天天享受在基督的安息，所以当然影儿这个实体来到，形体来到，这个影儿当然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怎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不受这些异端的影响呢？没有别的，因为我们照着基督，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很清楚的。然后下面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那前面讲到犹太教的规条，那后面呢就讲到了希腊的哲学。那么希腊的哲学呢，是叫我们故意谦虚。我们说过，在毗沙哥拉斯的时候，他们真的谦虚。有人说你们是智慧人，他们说不，我们只是爱慕智慧的人，那是真的谦虚。但是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到了保罗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很多人是故意谦虚。我想许多时候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啊，因为看见年长的弟兄姊妹，因为看见年长的弟兄都很谦卑啊，因为他们一谦卑呢，常常是弯腰的。那年纪大了弯腰也没有什么关系，就后来那很多年轻人个个都是驼背的，都是弯腰。为什么呢？因为他谁驼的背越低，就表示越谦卑，那其实是变态的骄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时候一个最谦卑的人，他是一个最骄傲的人。所以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谦卑呢是不看自己。当你不看自己的时候，你自然的你就谦卑。所有弟兄姊妹，你看哲学，这些是理学也好，虚空的妄言也好，他不可能把我们带到谦卑，结果是故意谦卑。还有呢，敬拜天使，我们说过为什么要敬拜天使，因为这个天使都是把关的。 你现在你要亲近神的话，那不是有个天梯吗？那天使如果把关的话，你要过五关斩六将啊。所以现在你这个天使这个关不让你过去，好了，那就是你要拜他了。你拜他以后，那么很好了，那么这个很清楚的，你就得到 password， 你就得到了密码，你得到一些知识，慢慢你就爬那个阶梯，你就能够属灵了。所以很可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所以很稀奇，稀奇不稀奇？前面说不要让这些东西来论断你，现在说是不要人免得夺去你们的奖赏。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只得救了，我们还要得奖赏。实在说来，公义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是为我们存留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会不会有人又会不会就夺去你们的奖赏？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故意谦虚，什么时候敬拜天使，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奖赏。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甚至这些东西拦住我们生命长大。所以他说，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那么有读圣经的人，我相信这个可能比较可靠的圣经学者认为说，那个小字反而是对的啊，所以这个中文这个大字可能还不大准确。小字怎么说呢？小字说，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应该是这样。那么随着自己的欲心，自己的欲心呢就是肉体的心思。所以不要忘记啊，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一面窥察所没有看，他们在那观察所没有看见过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就想入非非，就随从自己肉体的心思。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的心思呢，如果放在肉体上，那么你只要跟着肉体，那就越来越厉害。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今天呢，如果有一个弟兄，他平常对你打招呼，他今天忽然不打招呼，那这时候你想说，为什么他不打招呼？为什么他是不是他看不起我？然后呢，你越想越多，越想越多，然后可以想得活灵活现，他怎么得罪你？那弟兄怎么就叫做什么叫肉体的心思？那么同样的，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一个人肉体像野马一样，如果你不会控制这个野马，这匹野马的话，你不知道他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结果这里告诉我们说，无故的自高自大，这个很有意思，非常幽默的一句话。有的人自高自大有道理的，你看见吗？他到底读了一点书或者怎样怎样，有他道理。但有的人呢，他根本没有道理的自高自大，稀奇不稀奇？这个就很难了。你看这，所以肉体就是这样子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我们常常觉得基督徒越属灵应该越不会，不要忘记越属灵越会。
如果你工作没有果效，那弟兄姊妹你不会骄傲。如果启德光是几百，你光是这个几十个人聚会，你不会骄傲的。慢慢慢慢的工作有果效了以后，慢慢这个人就大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你的话也讲的越重起来了，那么是无故的自高自大。有的人没有保罗的生命，但是他讲的话都是保罗的口气，稀奇不稀奇？所以我常常觉得，你知道吗？尤其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尼禄的书真的读的很多，他把尼禄的全集都背过了。然后那个讲生命没有尼禄的生命，但是口气都是尼禄的生命。而且你不要忘，尼禄明明讲，他是有的话，这是在古里山在讲的，在别的地方我是不讲的，这是我被你们逼出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尼禄平常不是这样讲话的。但是在古里，因为特殊的情形，尼禄讲了一些的话，但是很稀奇。现在你只要听有一班弟兄姊妹讲到很稀奇，他讲的口吻讲得到的语气就是尼禄的语气，但是我巴不得他的生命有尼禄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无故的自高自大，所以非常的危险。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不吃定元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这些人呢是被掳去，为什么这些人能故意谦虚，能够敬拜天使，很容易被摇动，原因在哪里？很清楚，他不持定元首。所以现在反过来，在这一段里面，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最正面的话是什么？前面说不照着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前面最重要的思想是照着基督。那这里说不持定元首，所以这里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是持定元首。我再说第一点是接受基督，第二点是照着基督，第三点是持定元首。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记住这个。那么现在你看为什么讲的持定元首，不要忘记，因为教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全身是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我们整个的身体是因为受元首的支配。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是在元首的底下？我很担心许多人，你知道吗？在弟兄会到了一个时候，他们中间有弟兄说，他们有的人根本在玩教会的肥皂泡泡，很多人在那儿玩教会。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因为你的聚会聚多了，然后变成聚会专家了，变成波比专家了，然后变成带领别弟兄姊妹。因为你有一点，有人跟你，如果没有人跟你，没有弟兄姊妹，那你还不容易，你还不会。但是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这些问题慢慢就来了。忘记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乃是伏在元首底下，教会里面你看见只有基督才是元首。所以如果我们持定元首的话，那么整个的身体呢很自然靠着他精洁就得以相助联络，我们整个的人就受整个这个头的支配，元首的支配，那因着神就大得长进。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今天教会的光景这样？因为教会没有长进。为什么教会没有长进呢？因为变成老底家。老底家是众人的意见，你也可以说，我也可以说，你看了书多，我也看了书，你有意见，我有个意见。但是弟兄姊妹，教会只有一个头，没有那么多头。当人这个随从自己，随从肉体的心思，然后无故的自高自大，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难，这些异端，慢慢慢慢的就迷惑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警戒。所以讲在教会的时候，教会怎么长进？要接受基督，照着基督，持定元首，那么结果怎么样？你看这个身体就长大了。当然讲的身体的长进，讲的最清楚是以弗所第四章了，或者后来第五章讲的后来怎样得了荣耀的教会。但是呢，虽然在哥罗西，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持定元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接受基督，照着基督，然后持定元首。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基督的身体不光是得到建立，而且因着神的缘故能够大得长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现在找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许多时候你看见好像教会没有头的，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头，
每稍微年纪大一点，稍微书读多一点，稍微就是可能恩赐多一点，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讲话，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就可以建议什么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为什么与基督同死？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每一旧人就是亚当，不要忘记，亚当就是喜欢做头的，亚当就是人类，就是所以只要在旧人里面，你看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做头的。姊妹也是一样啊，姊妹明明说丈夫要做头，是不是？但是她有办法，她有办法让丈夫做头不要紧，她做脖子，这个脖子不动啊，头不会动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忘记道理，我们都能够讲弟兄姊妹。但是基本上，你看哪一个人不做头？你说说，你试试看。弟兄做头，姊妹也是做头。只要在亚当里，只要是旧人，哪一个人不做头？所以等到旧人出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教会当然有难处的，当然不止异端，有许多的问题嘛。所以唯一的办法是砍头。所有的头都必须砍掉，只剩下一个头才对嘛。那么怎么这个头怎么砍掉呢？一定要与基督同死才可以嘛。所以我们的旧人怎样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后面才讲旧人嘛。如果你没有读这一段，如果旧人不砍头的话，后面为什么要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所以圣灵思想是接着前面的嘛，很清楚嘛。所以就是怎么持定元首呢？十字架一定在我们身上做很顺利的工作才可以。我们要害怕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要害怕我们自己的建议。弟兄姊妹，我们要多听听别的弟兄姊妹是怎么说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许多人已经自满自足，许多人已经把自己圈起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工作很有果效，如果没有果效他不会这样子。但是越是这样，他忘记了神的祝福不是叫我们骄傲的，神的祝福是要叫我们夫妇在灰尘里面。所以现在告诉我们，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弟兄姊妹感谢，如果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六章呢，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就脱离了罪的管辖。那么不止如此，你读到第七章也脱离了律法的辖制。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自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嘛。为什么像在世俗中活着，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就是禁欲主义嘛。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变成了，我们以为这样就叫属灵嘛。我们不可摸不可尝那不可拿，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越这样，其实不要忘记，越这样你以为自己是很属灵，但是事实上呢，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反而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反而是最骄傲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你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别人摸了你没有摸，别人拿了你没有拿，别人尝了你没有尝。那弟兄姊妹，一面你说我向主忠心，我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但是难处在这里，许多人自己得胜可以，自己忠心可以，他总是想到别人没有忠心，别人没有得胜，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就变成今天教会的难处。感谢主，如果主给你一个宝贵的经历，感谢主，如果主让你背十字架，主认真让你学一个功课的话，你真的忠心爱主。但是不要忘记，有的弟兄不如你，有的弟兄赶不上你，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拿，你果然没有拿，你果然没有摸，但是别人摸了别人尝了，结果呢你不知不觉你就骄傲起来，这是教会的难处。弟兄姊妹，很稀奇，你想想看，当教会最艰难的时候，很多人为主寻道。那么好了，那些真的寻道的人呢，他们真的变成英雄了。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古时候在天主教里面，为什么他们会拜这些圣徒的骨头，原因为什么叫圣徒呢？因为这些人都是为主寻道的。他们有的时候在监牢里面讲的话是一言九鼎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后来教会失败就是因为失败在这些人手里面。 这些人是得胜者，不要忘记，这些人是为着主，不知道甚至命都可以给出去了。但是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他们以为说他们属灵了，他们可以在圣经之外给任何的建议，给这些建议和那些。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确看见很多人为主寻道了，很多人为主能站住见证，但是怎么这些人骄傲起来了？这些人觉得我是得胜的，我是成功的，别人是失败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反而变成更骄傲。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肉体没有工作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说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许多难处，难处怎么来，都是这些来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连教皇呢都听这些寻道者的话，因为他们为主寻道，所以你看他们或甚他们写的信各方面他们是一言九鼎。但是弟兄姊妹，谁给他们这个权利？他们最感谢主，主给他们恩典，叫为他们做见证人，但是主没有托付他们可以在主的话上加一点或者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教会，你会读一个很教会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些人应该是得胜者才对，怎么给教会带来难处？为什么在这个士美拿教会还要呼召得胜者，各个人家都得胜者了，士美拿教会是受苦的教会，为什么主还呼召得胜者？因为很多人一得胜了就跌倒了，很多人在一个地方得胜了，他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他可以诉说他怎么为主受苦这样那样，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结果呢他很自然的就失败了。你看见但以理三个朋友被放在火窑里面，他们被拉出来的时候一点火药烟味都没有，一个真的为主受苦的人没有感觉，他根本不觉得他为主受多少苦，他觉得为主受苦是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灵是什么灵？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了，因着这个禁欲的缘故，所以你看有一般的人就变成圣人了，只要这个人不结婚他就是圣人，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指挥，他可以说好说歹，修士也好修女也好，你看见他们都是一言九鼎的，但是不知不觉的就把神的儿女就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吗？教皇是在基督之外好像是头一样，但连教皇都要听有一般的圣者的话，我们要问是谁做头？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爱主，我们真的爱教会的话，你如果真的被十字架跟随主走这条路的话，你说感谢主，主的恩典叫我守这样做，但是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他们跟不上，他还是我的弟兄还是我的姊妹，在你的感觉里你没有觉得好像你比别人好的更多。那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受十字架的功，如果我们救人真的没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话，那不要忘记今天教会是在我们手中得的建造，但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可以建造三尺可以拆毁两尺。今天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个问题，所以要持定元首。在你们那里是谁做头的？是长老做头的呢，还是负责弟兄做头的，还是年长弟兄做头的呢？不要忘记所有的头都必须要被砍掉，所有的救人都应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管我们蒙了多少的恩典，不管我们读了多少书，不管我们领受了多少的教，救人还是救人，我们的救人应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上面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没有用的。整个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那些禁欲主义的人到时候没有用的，到时候到了最后，你看见没有？这个有一个很羞耻的故事，就是这个是修，这个修道院是专门为了修士，这个修道院是专门是为了修女的，结果是两个修道院底下有通道的，有许多丑陋的事就发生了，所以到时候没有用的，弟兄姊妹。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很清楚的，我们今天都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没有疑问的。因为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苦待己身就是忽略自己，
我们说过洗澡都不能洗，然后你走在路上一定要跳脚掉下来，所以表示你很属灵，那叫做苦待己身。那保罗怎么说？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弟兄姊妹，那为什么要跟随规条呢？那你说我没有跟随规条，但是不知不觉的你犯了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持定元首？好，你不能光与基督同死啊，也要与基督同复活，这就是福音的。所以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前面说你若真的与世界这个脱离世上，这个基督从此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但是不要忘记，感谢主，我们不只是救人于基督同定世界，而现在呢，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那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你就不再受这些小学的支配了，你自自然然你知道有一个原则，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原则，根据那个生命树，你自然就结出一些果子来。所以下面的形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当求上面的事。那什么叫上面？什么叫上面呢？那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就是天上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我再说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都是把我们带到天的境界，现在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我们这个人还在地上。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有一个结果的，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我们要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复活的话，你看见说我们所思念的乃是天上的事。然后下面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很有意思，因为你们已经死了，那为什么你们还有生命呢？弟兄姊妹，所以你们的生命已经死了，那讲到你们的生命就是你又活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已经死了。但是现在呢，我活着，为什么我还活着呢？因为你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这个生命是个隐藏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然后一同藏在哪里呢？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所有基督的宝都存在基督里面，所有神的宝都存在神的里面。所以一面我们从主那里得着基业，另一面神从圣徒中也得着他的基业。所以当你仔细的读这个以弗所第一章，很清楚嘛，一面是我们得着基业，那么这个我们懂，就是迦南美地都是我们，基督是我们的财，这个我们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他祷告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告诉我们说，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这点我们就不大懂了。弟兄姊妹，今天怎么可能神能让我们来做他的产业呢？清楚吗？所以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神在圣徒中得着了他的基业。所以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讲到产业 inheritance 这个字的话，你看啊，旧约前面都是讲的迦南地是产业，讲到是以色列人产业，但到后面讲的产业的时候，都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是神的产业。所以现在清楚了，弟兄姊妹，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能变成神的产业。我们觉得羞耻啊，羞惨的，我们这些罪人怎么能做神的产业？神怎么能把我们当作宝呢？产业就是宝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当作宝呢？那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自然的，弟兄姊妹，那个隐藏的生活就叫我们渐渐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可以说全部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隐藏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叫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的，他把我们这个宝能够藏在他自己的里面。那下面说，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今天如果我们基督一同死，我们就脱离了世上的小事，我们就脱离了这些规条。但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那这个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是个释放的生命，没有一样都能牵累我们，没有一样都能捆绑我们，没有什么哲学，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捆绑我们。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真的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在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生命要慢慢慢慢长大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是从摇篮，就是马槽开始，然后经过30年，天上有一些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他的生命隐藏在神灵的生命完全满足了。然后到了变化山上，又过了3年，这3年主耶稣结果累累，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工作，你看见都叫神满意。现在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人的面前变了他的形象。那个荣耀不要忘记，约翰福音17章给我们看见两个荣耀，一个荣耀是神固有的荣耀，就是神儿独生子的荣耀。当主耶稣在父怀里的时候，他所得的荣耀乃是那个独生子的荣耀，那是固有的荣耀。但是呢，还有一个荣耀是什么？是神赐给主耶稣的，那个荣耀就是人子的荣耀。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人，现在生命在他里面，然后这个生命慢慢慢慢就长，慢慢慢再长就长。那么到了最后呢，你看他身体藏不住他了，结果他就改变了他的形象。所以卡伯摩根告诉我们说，如果亚当当时如果他没有吃善恶树果，他真的吃了知，他真的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怎么样？那个生命在他里面要长大了，长到丰满的时候，长到成熟的时候，你看满了一个地步，他这个身体啊压不住他，身体藏不住他，满溢出来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变化山上主耶稣所显出来的荣耀。所以那个荣耀叫做人子的荣耀。这个人子的生命长进长进，长到一个地步藏不住了，结果呢彰显出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摩西，主耶稣和摩西跟以利亚，他们要谈论说，到底是不是在那里要出去了？出去什么意思？出去就是升天的意思。所以如果主耶稣那一次出去了，可以出去，但他没有出去，因为爱你我的缘故，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我们推回去，我们就能明白，当亚当如果是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他要经过死呢？不要经过死。他如果真的生命长大了，生命满出来，因为那个生命是满出来的生命嘛，结果什么？结果就升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背起。对主来讲是升天，对我们来讲背起。所以背起不是时间的问题，背起是生命程度的问题。什么时候生命成熟了，什么时候它自然就背起。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来是等候他的回来。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哪里？在荣耀里。到那个时候我们身体要改变。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表示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而那个生命那个荣耀乃是人子的荣耀，主说他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什么意思？当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越做父亲的越像父亲，做儿女的越像儿女，做丈夫的越像丈夫，做妻子的越像妻子。神成为人是叫人成为人上人，是成为神合乎旨意的人。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变成神，没有。感谢主，这个就是荣耀的福音。那么这个就是，所以讲到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么从第5节开始，第3章第5节开始，那么就讲到众圣徒了。
那不要忘记啊，我们常常以为众圣徒跟教会可以分开，不能分开。我们说过，众圣徒就是教会身，就是基督身体上的众肢体。然后教会能分开吗？教会也不能分开。教会乃是基督他的延伸，乃是基督的丰满，乃是基督的身体说的。所以你看，基督也好，教会也好，那么还有呢，这个众圣徒也好，你看通通连在一起。不过它重点重在什么？重在众圣徒。那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人讲教会、讲身体，讲的极端了，到时候好像完全抹杀个人了，这完全错。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说，保罗明明给我们看见要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完全在基督里完全的个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个人的属灵不能忽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讲到众圣徒，那么因为我们与众圣徒一同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现在我们怎么同得基业呢？那么这个应该就是第三章第五节一直到末了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好了，既然根据上面同死同复活，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是这个毫无疑问的，可以说是这个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已经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且我们一同复活，所以现在我们当像算自己是死的，那么用信心我们就能够经历所要经历的。所以现在很自然的就讲到众圣徒，因为很明显这个功课下面的功课当然是一个圣徒一个圣徒功课，这不是指的整个团体的一个生活说的。所以从第五节开始，所以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身肢体，就如淫乱、误会、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被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那弟兄姊妹，现在今天如果我众圣徒每一个圣徒都应该是圣徒，意思是他都应该被分别出来的，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应该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在这里讲的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的时候，那么好了，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你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同死也同复活的话，那我们身上有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这个人就是你，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所以讲到十字架的交通，不要忘记了，不是被动的，不错，是根据是的的确确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放在那里。你知道，如果你的袜子破一点的话，你去补它，对不对？如果你的袜子是空前绝后，你怎么办？你一定丢到垃圾桶去。那么不要忘记啊，我们这个旧人就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两千年前神在十字架上就，你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把我们钉在那里，我们这个已经了了，我们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历史的事实。弟兄姊妹，你怎么相信主耶稣替我们死，你也怎样相信主耶稣，我们主耶稣就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死了。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呢，需要借着已经在我们里，因为基督的生命不是在你里面了吗？所以现在你不要忘记，既然生命在你里面，生命给你恩典，生命给你供应，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有责任呢。你不能得罪这生命，没有责任还懒惰是不行的。所以你要致死，因为基督是生命，所以凭着那个生命，靠着圣灵，你就可以致死。所以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你如果读所有的圣经的话，你就觉得钉十字架好像是背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钉十字架，对不对？你如果真的钉十字架，你钉的这个手就不能钉这个手嘛，同时，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钉十字架。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不是你钉的。今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基督的生命圣灵要做一件事，他要做执行的工作。你看见，不是你把你自己钉死，不是的，是如果你顺着这个圣灵的这个引导的话，你如果真的在圣灵里行的话，那结果有个什么结果呢？那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那么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有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是属基督耶稣的人，他主动的做一件事，做什么事？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十字架主观的一面。那主观的一面是谁做的？主观的一面是圣灵做的。所以前面讲的圣灵结了许多的果子，那么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因为前面讲的生命，所以呢后面才讲的致死。如果你没有生命，你就不会致死。那如果那样做是禁欲主义，就是什么一定不成功的。所以感谢主，你所以因为你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那么现在的好处在哪里？就是说你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身体，很稀奇。你的人在天上，但是你的肢体仍旧在地上。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你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定的高度。如果你真的把生命带着一定的高度的话，最后你的肉体就窒息而死，它不可能活着的。我们在从前真的有这么个故事，你在从前呢，在抗战的时候，那么中国的空军呢，很多的飞机都是老爷飞机。那么有的这个驾驶员一面开啊，忽然发现这个飞机里面有什么东西跑来跑去，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有老鼠啊在这个飞机上跑来跑去。那怎么对付这个老鼠啊？那有一个办法，后来飞行员想到，我一定要把这个飞机啊爬到一定的高度。那如果这个飞机真的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你看老鼠就窒息就死了。所以就是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付我们的肉体？为什么今天我们非失败不可？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你在地上，你要致死地上的肉体。你试试看，有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你们可以做个实验，你可以去抱别人，有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除非你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那现在你的肢体是地上的肢体。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爬得越高，你真的经历让这个升仙的生命带动你，因为蝴蝶生命在你里面，让它爬得越高，就怎么到一个时候，你看所有的肉体都窒息，它活不了的。所以但愿主给我们一个生活是个属天的生活。当你真的摸着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都在你的脚底下，很自然而然的你就窒死了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前面讲到思念上面的事，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当然就藏在天上了。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缘故，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它有一定的高度，只要你爬得够高，弟兄姊妹，它活不了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不是凭着禁欲来解决我们一些问题，不是。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很自自然然的，我们就能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所以既然讲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可见救人是什么？救人就是亚当，我的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不是救人会结果子的，那就是救人的行为嘛。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是跟前面的同死跟同复活怎么样，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你知道我的大儿子他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很多地方他的英文的他的中文都是洋泾浜的英文中文，因为他是都是很多。所以他有一天呢，他跟他妈妈讲，他说他的姥爷就是我那人的父亲，就是我的岳父，他说我们的姥爷，他叫他姥爷了，因为他是他的外祖父，他说我们的姥爷已经很旧了。因为你知道他不大懂的中文呢，中文就是老嘛，老也是老嘛，所以他觉得他意思就是他已经很老了，不过他说他很旧了。其实这句话很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要忘记，你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有多老，我们这个人最少亚当不知道有几千年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人，每一个人都是旧人。但是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果真的与旧人同定十字架，那么好了，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怎么样，把它定在十字架上。因为你有一定属灵的高度，那这样我们怎么样就脱去了旧人，然后呢就穿上了新人。 而这个新人呢是渐渐更新的，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而且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就脱去旧人；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穿上新人。那前面的是事实，后面的是实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撒谎；在日常生活，我们脱离淫乱、污秽、邪情、贪婪，然后呢，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就是一样一样救人的行为，我们自然就脱去了。为什么？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光。那这个就包括在那个丰盛的里面，我们能够在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是我们的产业。这样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就会脱去旧人，就能穿上新人。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堂再继续。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手里，我们何等需要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但愿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个周末，但愿这个周末是我们一生难忘的周末，因为你借着哥罗西书你会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不止增添我们的知识，更能够叫我们里面的生命越过越强劲。主啊，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境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